欢迎收听茶话会。
茶话会，茶话会。
哎，各位听众朋友们啊，青天 FM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欢迎大家收听这个青天 FM 首播的军事聊天节目《茶话会》。是的啊，这个天实在是太热了，
就是以至于我们的录音间其实都很热，当开空调啊。
就是因为这个录音间它并不是一个长，就是
长平时都有人的地方，
并不是一个 permanent 这个 air condition 的，
就是公司穷，不舍得让我们一直开空调。
对啊，所以
其实安吉说这些设备不应该降个温吗？对吧？
那前提不是设备要在运行之中吗？
不运行就不能降温了呀？
啊，
还是穷。
你这话说的，那领导不运行啊，领导要降温啊，领导今天也不在啊，就是这样子。行了啊，咱们不说这些。些事情了啊，这个今天啊，照例你看，我现在发现了啊，这个军国大事一定是跟我师老有仇，
就是又到了师老不到军评写啥的时候。
第一啊，这个周四、啊、我们要回溯事情，这个事情呢就比较零碎啊，这是第一。第二呢，因为这周又是我写军评，然后你看上两周啊，这个大事接连不断，到我这周我现在麻了啊，再说吧。所以这个第一件事情还是围绕着美国和伊朗的这个军事冲突啊，然后这次呢。是在这个双方打了打了之后啊，围绕着空中加油机的部署啊，这个乌代德基地啊和这个本古里安国际机场啊，这两个地方呢有一些值得注意的消息。
就是这些卧龙和凤雏以及它引发的这个战争之外的啊奇妙影响。
然后第二个呢，我们称之为叫俄乌一箩筐啊，这个俄乌一箩筐里面啊，包括但不限于什么这个美国把想要这个让欧洲国家自己搓艾三。啊，包括这个前面上一回其实已经讲过的这个德国的这个什么 ATACMS 啊，这个
以及这个九国联盟重新发明爱国者三这个事儿
啊，还有这个
何尝不是一种九龙拉棍？
对，还有这个五亿美元增产幺五炮弹，结果这个两年零产出啊，
这个五亿探长雷洛啊，
然后什么乌沙科夫海军上将号导弹驱逐舰装备25毫米防空舰炮，这种也很好玩的这种事儿，
俄乌小故事
啊，这些东西我们反正都在一起啊，讲到哪个
因为包括说俄乌还可以讲很多事儿，
嗯，
包括那个传奇 T72成组在那个哪
啊？对，
那个在待了多少天啊？那个三个哥们
儿，T72就是 T72成组化坦克为观察哨
啊，
这个然后待了半年，
上次在捷洛夫卡是吧？
对，待了小半年，
对，已经有点这个科考所的感觉了。
是是是，
然后包括这个是这个是第二个部分啊，俄乌啊，你看真的是没活了，
就是美以俄乌这两大块儿，
哎，
就属于是一个，就它是不是活？是活，但这个活怎么样呢？就是吧，
对吧？
就好像你每天得吃个米饭、吃个馒头、吃个面包一样。
是要不要戒碳水嘛？是吧？
对吧？然后这个最后啊，在如果有空，我们再聊两个解放军新出现的这个导弹。
我估计这个时候弹幕就要开始吵起来啊！你为什么把这个放到最后吧？有时间再说
啊。那肯定是这个样子。
要不第一个说得了他。
你想第一个说吗？这个也哎，我们还是先说俄乌吧。
行了行，
先说这个美伊吧。
嗯，
这个事情就是属于是大家也看了啊，美伊这一轮的打击呢。就属于是烈度从一开始就不如上次，所以大家总体上这个心态来说就有点皮。虽然其实你从美国中央司令部自己的这个态势来看，这个比起中间在这个停火间隙啊，大家互相打的这些弹，这回其实是水平强一些。但是呢，哎，这回有两个新闻，其实又关系到了这个。就是非常重要的空中加油机问题，一个是呢最新的这个卫星照片显示说，哎，这个叫什么呀？卡塔尔的乌代德基地啊，因为前两天好像是被伊朗砸了几下，
就伊朗这一轮砸呢，基本突防率还挺高的。
哎，
尽管美国人依然严控，像什么这个什么那几个在大卫星公司。
就是保密，就是保落后这个事情还在执行。
对，就保密就是这个保丢脸这个事儿啊，这个还在执行。但是呢，这个模糊卫星图已经证明这伊朗打中不少东西了
啊。然后这个第一个事儿就是乌代德基地呢，这个加油机啊，现在看起来大量的跑掉了，不见了啊，这是一个。然后另外一个同样的一个事情呢，其实也和加油机有关，就是之前有大量的 KC-135 加油机停在这个以色列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
嗯
啊，然后呢，现在呢，好像是因为这个大量的飞机停在那里，影响了以色列在这个旅游旺季，指这个夏天的时候的这个民航的这个客机的进出港，所以现在以色列官方要求美国人啊，把这个在本古里安国际机场的这个各种飞机的总数上限定在了20架。
就这个事儿，我先提一句啊，不光是旅游上限，而是这个以色列这个抽象国家目前的抽象地缘导致的一个抽象的交通，就是以色列是一个啊，北边是叙利亚，南边是埃及，东边是约旦，但是 只有空中交通这么一国家，它非常依赖空中交通
啊。对呀、啊，
嗯
啊，这个很，再说这个所谓的这个国际交通来说，那对于以色列，那肯定也是要靠，主要就是靠民航了嘛。
毕竟是个这个发达国家，
对，就这两个事
儿，这个发达的很抽象。
就这两个事都毫就是叫什么讲，毫无意外的与这个美以伊战争中间啊非常关键的这个幕后力量，也就是空中加油机的这个部署和使用有关系，
是吧？
嗯，这个事儿就是。但是呢，这两个消息传出的时间点正好就和这个，啊，这个因为
七月八号恢复交火，
一个是恢复交火，第二个是有关说啊，这个仗能打成什么样的时候，特朗普、还在那儿放大话呢啊，什么今天要打桥梁，明天要打电站，后天要打那什么，下礼拜再打，就有一种这个没完了这个状态。
就你打你的，我打我的。
所以在这种就是扬言要冲突升级时，一个明显的冲突降级的举措，会让大家产生这样的这种想法。
就怎么说呢？就是美国人这一轮和伊朗的互相交火啊，突出了一个这个一眼能看到头。就这个交火呢，肯定有停的一天。这句话虽然是个句废话，但是对于市场来讲呢，市场在三月份的时候确实还会对这种美以之间的这种什么手花 K 线啊，包括什么这个交火的这个烈度啊，有一种这个怎么说呢？有一种这个摸不着头脑，还是觉得啊，虽然说他俩可能最后有停战一天，但是具体这样打多长，我们市场、啊、这个作为一种这个比较抽象的概念是摸不到的。那这一轮呢，我之前也说了，你从他这个布伦特原油也好，你从市场对于这个其他大宗商品的这个摆动也好啊，都可以看得出来，就是他们对于这场战争怎么样是一眼看到头的。市场能分析的开源信息有什么呢？你像我们上期节目也说了啊，美军的轰炸机部队调回国了，美军的 F-22 部队，哎，这里得提一句，就在这个昨天，美军从英国就部署在英国的 F-22 部队啊。
嗯，
一大部分都已经调回国内了，有两架呢，据说没起来，说是出了什么故障。那估计呢，这个修复以后，还是要返回说这个本国的驻地。在这种这个怎么说呢，这个减兵增造的这种情况下呢，
减兵增造，
这确实是减兵增造嘛？减兵增造这个情况下，这个大家都知道啊，你这仗打不了多长时间，所以呢，以色列这个时候让你是把这个发动机的这个加油机挪一挪，其实某种程度上它也是有一点这种政治暗示在的。
但这个事情就这样说，它就是因为这个乌代德基地的这个部署呢，说白了是美军自己的啊，这个基地加油机多或少。一方面啊，这个它的这种照片毕竟是一个一时性的东西，你很难说现在就确定它是一个趋势性的，因为很有可能，就之前有几次也是这样啊，加油机，在这个可能是说啊，面对有比如说来自伊朗的导弹预警的时候，飞机先跑一阵啊，跑空袭嘛，啊，跑掉以后啊，等到这个过一两天，哎，没事了，我再部署回来啊，这乌代德会有这样的情况。但是本古里安这个事就是属于是，按道理说，包括这个第二轮的军事打击，包括中间，你想前两天有这个什么特朗普因为担心伊朗行刺，所以这个把卡塔就换这个叫什么，这个换旧这个新空军一号为旧空军一号啊，有各种各样的这个事儿，就是说明就是以色列仍然在非常积极的策动或者说试图策动美国啊，这个
大规模再次介入，
再打伊朗。但是呢，哎，在这个时候，本国连古里安机场就有一种怎么着？这个机场是国中之国嘛？啊，既然能够破坏这种啊，非常在以色列人看来，现在是最重要的啊，就是把美国人留下来这么个事儿。
而且你看哈，毕竟对于我们老讲这个爹和儿子、公恶父子来说，就是怎么讲呢？啊，当需要你的时候啊，你要给爹看家护院。
嗯，
当你耽误爹旅游挣钱的时候，你把车挪一挪，这不就成这样了？
把人滚出去
啊！对吧？因为一说挪车这种事，确实给人一种叫做什么呢？显然最近呢，对于特朗普来讲的话，你看前两天说的啊，关于什么霍尔姆斯海峡收费的事情，是单相信耳。
嗯，
我没有说过
啊。对，
我本人对钱不感兴趣。
又回来吃了吐了，
变成这个样子了。
哎，
我们那一期应该是上周二那期，我们聊的时候还讲说看不出特朗普这一出的明确战略目的是什么
啊？对
啊，那现在来看，基本上又证明这一点了。啊、就这个事情，除了目前看会继续给美军的大型机部队搞拉链，肥的拖瘦，瘦的拖死。这个是我们的军事名言，而且目前我们也讲过，美军的大型加油机队正处于是一个历史状态最不好的一个时期。
对，
KC10 全退掉了、KC46 难堪大用、KC135 战损，加上说老化，
对，
就问题全在一块了。
没错，
嗯，
就是他现在是一个对于，然后呢，这次这个空袭行动，因为你想上一轮的时候，超级的极其倚仗这个叫什么，远程的战略轰炸机，极其的倚仗这个在。几乎是作战半径边缘的空军基地起飞的这些个战术飞机啊，只从约旦飞这个 F-35 啊，然后这个千里迢迢去炸伊朗啊，然后呢极其的依赖于美军的这个战略运输力量啊，指 C-5 和这个 C-17 向这个战区进行这种持续的高价值的这种精确弹药的补给啊，这一系列的这个集齐啊，都那对这个空中加油机的这个力量的要求就又更大了啊，所以到这一步的时候，我甚至有一种啊，眼下这个什么本古联国机场这种事情闹出来之后，美国空军是一种就坡下驴，哎呀，这个现在不是我部署不了那么多飞机的问题啊，那人家不让我部署啊，对吧？我，对吧？你不要问我妥善率的问题，那空中加油机是我不想部署吗？啊，就变成这个样子，就跑，反正趁机就溜掉了，就给人以这样的一种感觉。那反正这个因为。当然了，实话实说，是以色列人自己也说，就是我只是不让你们在本古里安国际机场部署啊，这个你要去以色列的空军基地啊，降这 KC-135 啊，问题还是可以的啊，问题还不大。但反正大家都知道嘛，这个就波音707啊，在一个民用机场起降，其实反而是比较方便的。军用机场的规模呀、等等的，在以色列这边啊，显然也是受限制。所以说，这个东西多少会对他未来的作战行动造成影响。只不过就像杨基说的，因为在战略上没有什么战略，所以产生的影响，那就你就影响不了不存在的战略，
就没有什么影响。
哎，对对对，就变成这个样子了。
另外呢，其中有一件小事，就是美军首次使用海盗艇这个自杀攻击这个事情。
啊，对啊。
这庄怎么讲的？
赵庄我们也说了一嘴
了，说了一嘴这个什么啊，镇阳这个事儿啊，
就
属于是周二我们讲完镇阳之后，我想，这两天有没有什么新东西出现呢？答有，什么呢？就是美国仿伊朗那个傻黑的136，
卢卡斯
那个卢卡斯无人机有一架失效之后掉海里，还掉陆地上，反正被伊朗给缴获了。就是伊朗人缴获卢卡斯那一刻，一定有一种是，哎呀。果然啊，我就说他不是我，你看没有？哎，
你感觉伊朗人不是
学我者什么？学我者生，似我者死。
你感觉伊朗也不是缴获的，是那个河神就起来了。
嗯，
你掉的是这个
小金摩托、银摩托，
是那个金的啥？
金摩托还是银摩托？
还是银色的这个什么天竺葵？
啊，
还是你这个？那个啊，我掉的是一个傻黑的136，
是金色的。
哎呀，你很诚实啊！
我决定把
金的
卢卡斯银的。什么银的这黑了，老毛的这黑色
的，
对，金的卢卡斯和黑的天竺葵，最后把银的那个什么露那个
黑的
露出来了吧，
啊，都送给你，然后就给人一种感觉，
对对对，
就很滑稽，你知道吧？就是就
讲乱了，这是
就是
也是这场荒唐战争的荒唐一幕了。
那确实，
因为
伊朗人捞着一个什么美制136这种，
就是我是这么觉得哈。打到最后，你说最后会不会出现一个什么情况？伊朗人集齐了什么俄罗斯人提供他们的改进型天竺葵，然后呢，你看也是一种傻 K 的
啊，
他们自个儿的傻 K 的
啊，
以及根据卢卡斯，我们觉得卢卡斯哪改挺好，我们再仿一个出来，对不对啊？美俄伊啊，都集齐了
啊，对，
有可能的，我觉得，
听起来还挺妙的，就
是如果伊朗真有，比如他那个圣城航空
啊。
战后真去，比如说什么修一个什么这个公司的什么使馆啊，这种啊厂制这种东西，啊，你想这个这种纪念馆门口，他把这个各国的这个见证者136摆一排，
嗯，
那挺大一成就啊。
就其实我觉得别的不说啊，别的不说，这个卢卡斯这个东西啊，两极说的对，伊朗一定会想着仿。
因为它确实是用了点我们讲硅谷军工新科技
啊，对
啊，
包括就是用星链制导这个事情，
就
也是一折的。
就首先不光是说星链吧，就说这个查打，就是这种这个自杀式无人机本身的这个芯片布置啊、走线啊，它基于美国当代的这个信息电子技术啊，基于它这种成熟的国际供应链，它肯定有可参考之处啊。这对于伊朗人的这种善于学习啊，这至少在这方面善于学习的这么一支这个一个民族一支军队来讲，他们肯定会借机瞅一眼。
确实。
最后我再说一点啊，考虑到目前呢，美国人的这个空袭烈度呢，还得是靠多管齐下嘛。 如果哪天啊来一个新闻 B52 又回英国了，
嗯，
也不要奇怪。
哎，
因为现在来讲的话，之前我们讲 B52 改装摔机那一期就说了嘛，美军目前的 B52 机队是一个滚动师，
对，
你们谁状态好你们谁来一下，
嗯
啊，你们这个状态不好的回家接着我们讲晒太阳拆换件修理这些，
嗯，
因为那次摔的 B52 从目前来看虽然说没有出完整的事故报告，
嗯，
但目前来看基本就属于是你太老了。
啊
对，你太老了，知道用的又频，
哎，
怎么办呢？就是没有及时检修，没有及时更换，
嗯
啊，那么就出事了。
对，
那么如果说特朗普觉得，哎呀不行，哎呀我还要实现什么以炸促和，以炸如何如何，
嗯，
别管最后能不能促，那最后特朗普还是会尽可能要战略空军司令部，
哎，
来给我点批 B52 出来，
有可能，很有可能是这个样子，
啊，那就继续看乐子好了呗。
啊，那咱们先这个事就搁这边吧，
啊，
然后开始讲这个
俄乌，
乱七八糟的俄乌，啊，
俄乌相关哦，
对，俄乌咱们从哪个开始讲？那么多事儿，反正
我还是从这个什么五一探长雷洛传这种事儿，
哎，好的啊，
它最新鲜嘛。
对，
就是五一探长雷洛传这事儿呢，是早上起来开个大概是周二还是周三的时候？
其实是周二就有，
对，
周二晚上，
嗯，周二晚上，然后周三早上起来看见的嘛。周三早上起来一看见那个窝纵有个抽象标题，
嗯，
说有一个炮弹厂一发炮弹没产出来，那，看标题就很抽象，然后点进去一看，事儿更抽象。故事起源于这个德克萨斯州的一个通用动力旗下的一个老牌的弹药厂。
就我们说哈，美国之前在原无扩产155炮弹的时候，是尽可能用自己现有弹药厂先扩产，
对，
同时让一些个过去呢逐渐停产减产的厂子恢复起来，
没错，
是一个双管齐下的方式。
是的，
对，
啊，
这个从这个项目规划的角度来讲，还挺合理的。
嗯，
毕竟这个155炮弹嘛，应该没什么技术含量。
应该是啊，
就是听起来应当是如此
啊。朝鲜人都能给他那个主体107产这155弹，凭什么我不行
啊？对啊，是这样子。
嗯，
但是呢，最后呢，就是这个新闻呢，你在这个仔细一算计之后呢，就乱了。就是说这个啊，五亿啊，区五亿美，说这个他给通用这个厂子投资了5亿美元，而且因为这个事，大家当时就说嘛，说掏钱是一码事儿。但是大家也都认同说，哎呀，这个弹药厂嘛，毕竟不是什么啊，好像说你这个淘宝下单啊，今天下单明天就有东西，它毕竟是一个需要一点时间啊，然后这个就需要一点时间，然后得有那么一段时间进行这个生产组织以后啊，才能把产量和产能逐渐弄起来的。而且呢，因为你现在想想，155弹药紧缺大概是仗打到第二年的时候出现的事情。
因为那些个援乌的，我们说北约各色155炮，凑齐了。
对，
我们一直讲，
凑的数量还不少。
我们一直讲，扎波罗热大反攻前夕的乌军炮兵是乌军炮兵实力最强大的时期。
对，
他当时这个手上有这个400多门155，而那个时候俄军还没有大量的柳叶刀啊，什么龙卷风啊，就进行这个普遍销毁。
哎，
有炮就要吃饭。
对，
你要吃饭就要弹药，
是
啊，吃什么？
要弹药的话，就要从美军库存里拿。
嗯，
美军库存清走了，就要有人去铲。
哎，
要铲吧？啊，
就最开始这个数字比较夸张是什么呢？就是那个我们老说这个俄乌情报里头一个重要来源啊，这个什么论坛泄密老哥，就那个群组泄密老哥，那老哥一下说这个美国人给了170万发炮弹，还是多少万发炮弹？这还是美国单独一家的。
就我们还是回到说这个厂子本身吧，
对，
这个厂子这个如何从这个 M107 转产这个事儿。
没错，这个厂子呢，它本来的想法呢是说，因为这个厂子你想嘛，当年弹药缺了以后就开始投钱啊，也不是这个一年半载，他说原计划呢，这个厂子啊是要这个到2025年的十月达到是月产30000枚155炮弹的这个。这么一个这么能力，
就单它这一个厂子，
哎，这个，
然后呢，这个厂子呢，其实生产的是这个155炮的这个弹体，然后呢，火箍部什么的是送到另外一个厂子，
然后呢，
进行组装的，
然后呢，结果呢，到今年三月啊，这个在这个又是搞啊，这个 GAO 啊，他的这个调查里面说，到今年三月，这个厂子还没有交出过任何一发炮弹，
对，
而且呢，报告里说，且不要说到今年这个，且不要说今年三月交不出，我看啊，再给他两个月，到九月份他也交不出来，而到此时，陆军在这个厂子啊建立这个所谓的梅斯基特设施啊，这个进行弹药生产，已经花了4.69亿美元了。
就是投资5亿零产出，
就是
这也是我标题的来源。
因为这个厂子呢，它是这样子的，就是说， 就像杨基说的，
他以前是干什么的？
他以前啊，就是这个生产这个就是相关的一些个叫弹丸金属部件啊，这个和炮弹相关的啊。然后呢，这个他的意思是说，哎，把一个老一方面是说什么，使用之前的老旧设备去启动一条生产线。他这个话说白了就是，我不是一条完完全全的新生产线，哈，从零开始搞一个厂房，然后需要什么机器全部买进来。
就选他，就是因为他有过弹药相关部件的生产基础。
没错，
就如伊所说嘛，在当年来看，这个选择是正确的。
对。因为在这个工厂里面，它原来生产的是叫老的这个 M107 炮弹，
就
这个是一个老的155弹嘛。
对，然后呢，这个工厂为了扩产呢，最后选了一个特别方便的道路，怎么着呢？把当年卖给土耳其的厂先给买来了。就大家都知道，这个当年美国给北约这些小兄弟们援助了不少这种这个工业生产能力，让他能生产一些北约制式弹药，比如内透弹啊，比如说各色北约口径炮弹，然后这个155毫米这个火炮啊，也是其中之一。所以呢，他一开始是跟土耳其的一个这个什么军火商啊，进行了一个这个合作啊，土耳其这个叫REPKON Repcon 啊，这么一个军火商，他说我手上有这个土耳其国防工业一条这个 M107 的产线，我卖给你，你要不要？当时是2022年、2023年的时候呢，反正这哥们儿就回去上报国会，然后呢上表以后呢，国会许了，就把这条产线给买回来了。
就是这听起来其实都是算钱的事儿，就是你如果要重新组织一条产线，这些设备呢未经配合，然后呢你弄过来以后呢，你要重新组建了以后你要进行试生产，大家听起来还挺麻烦的。用现成的产线啊，这个重新搭建以后稍加调整，因为他们讲起来说 M107 和这个 M795 两种炮弹现在要产新的嘛，对吧？
对，
这个 M795 炮弹也不至于就是天翻地覆，不都是155弹嘛，对不对？
就挺有意思，就是大家都知道这个美国人是不怎么产这个1958年定型的这个 M107 这个火炮了，产的是这个弹体更细长一点，这个带点底圆的这个 M795 这个弹。然后呢，当时回就知道这个故事的这个幽默之处就来了。就当时这个美国这个监察部门去问这个通用动力的这个厂子 JDY-OTS 这个厂子，说啊，你们这个让你产这个 M795， 因为美军新采购的都是这种增程弹药，你们现在买回来了 M107 的产线，这咋办？然后他们说，没有，我们这个看了这两个这个产线之间啊，只需要就没有说这个彻底的技术壁垒，你只要改进这个生产工艺，把这个产线拾掇拾掇，就能生产更先进的 M795 了。
嗯，
万事就怕俺寻思，
就是听起来都很合理。
我国历史上有过类似的情况啊，就是从老一代的122榴弹去转产新一代122榴弹的时候，也出过类似的问题。我们传统使用什么呢？是苏制 M30 或者 M1938 式122榴的。
对，苏38炮嘛，
二战时期那个炮嘛。
对，到了后来我们说搞83式，包括搞外贸型的 W86， 就仿430嘛。
然后后面的96、
就是这一种83式自研，然后呢 W86 和96是仿制。
对，
就这些炮弹不一样了。83呢还有一个什么新炮使老弹的问题。
没错。
到了8696要使新弹了。这个时候就是要扩产，然后又要外贸，如何如何的。
对。
几个需求砸在一起。就导致过去哈，我们说为之准备的钱呢力量不是很足。
是。
导致出现什么情况呢？卖炮的时候就会出现啊，我们这个炮是能兼容德三型炮弹的，你放心呢、如何如何。
哎。
但是你从这个挣钱的角度来讲的话，弹药厂不高兴。
对。
啊，你卖了炮，我的弹卖不出去。
就是当时是为了兼容这个事儿，一方面是客户有需求、另一方面呢其实也是自己的一个后手。就是你实在是我们这儿如果你提出弹药的这个指标我们完不成怎么办、你买别的去。
对。
也可以。
当然你回到美国人这边是哈，我们这儿还有理由是穷啊什么如何如何的哈。你在一个说句难听的就那种老155炮弹你卖给哪行呢哈，这个什么八军团四军团炮子部是不是啊，他们可能还蛮需要这种弹药的。
是 M114, 但是其实啊、这个是可以自产的啦。
对呀、你看
又来了。
就这种炮弹你连那边都不要的情况下，你说拿他的技术我简单搓吧搓吧就能搓现在卷给乌的什么39倍 ,52倍径155炮能使的炮弹。已经扯淡吗属于。
这扯淡属于是。因为毕竟你说实话，因为 M107 这个155炮的炮弹、对不起，105弹、我们也产。
啊，对，
我们也卖。
对，
大家如果早年去看那个当年那个北方工
手册
的那个册子里边，也有就名列其上啊，什么沙暴啊，什么的好几个呢，对不对？
就是本质 M107 嘛。
啊，
但是你回过头来说，因为这次这个援乌这事比较丢人的是什么呢？我之前也老生常谈，就是北约提供给乌克兰这300多万发这个幺五炮弹里头，大头是 M107，导致说啊，战前大家这个炮兵什么算数，炮兵斗数齐的时候，52倍、45倍。啊，我动不动什么
三十九倍
去跟什么2A36、2A65去打，什么我50公里，我40公里，我压你一头，我火箭增程，打起来以后，双方在什么距离接触线10公里互相打 M107。
对呀，你使 M107， 他也使的是普通弹
的，就是到最
他打的
是就是到最后就是甭管大家用的都是什么次世代这个155毫米炮。啊，结果最后大家发现，本质上啊，你们的使用中间和那个 M777 一发一发往里装了以后，这个大家战场上说白了，这是一个口径大点的德三零。
但是你看啊，随着战争到现在这个情况吧，啊，你说粗粮细粮都是粮，这个时候其实已经过去了。大家伙盼的是，我的火炮不像过去无人机不那么猖獗的时代，可以比较从容的进行射击了。
嗯，
我现在我的炮不打所以。啊，我需要好的炮弹。
嗯，
然后呢，这面呢，美国这个厂子则是一种是，啊，你说什么？你说没那么急了是吧？好，那这钱我拿着，我不断进行技改改技啊，技改改改技。
嗯，
这样子拖到2025年的合同原完成节点的时候，说这个时候在俄乌战场上，其实也没有什么说拿说，哎，急。明天来给我来什么108炮弹？
嗯，
如何如何？
对，
啊、是我是秦始皇这种。啊、
这个事儿是这样的，战场毕竟是你就战场就跟人过日子一样，你不可能就是说人不能被什么噎死，都是一样的。
嗯，
就是战场上就是那既然我缺乏15炮弹，我不可能说因为缺15炮弹我仗打不了投降吧？不可能，我只能是在没有或者说缺乏15弹的情况之下，想着去把这个仗打下去。那最后的结果大家也看到了啊 ，FPV 这个无人机大家族。啊，这个堂而皇之的已经取代了相当多的这种榴弹炮的地位，
这就使得是呢，就这个事儿有了堂而皇之的理由，能够在如一所说，过去的离他的任合同节点过了一年多之后，才被我们老高家
对
啊给发现出来。
当然了，我你看 GAO 这个话说的其实也很有意思
啊，
说这个在当年哈、美军开始扩产这个15弹的时候，美国的这个月产量15炮弹的这个月产量。是月产 1.4 万发。
对呀、
啊、
目标3万嘛。
啊、然后不这个目标3万是他
一个
厂要加3万、
啊。
而当时美国的目标是要从 1.4 万发到这个合同全部执行完要达到10万发以上。然后呢其中有3万发来自于这个厂。结果呢啊高说了啊说这个截止啊 ,2026 年3月也就是那个厂子还一发炮弹没交出来的时候陆军的这个15弹的月产量相比 1.4 万发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相比10万发啊，现在只有 3.6 万发。
你看，还是一个厂的能量吗？
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虽然它月产量增加了 2.2 万发，但是和10万发相比呢，其实差了有6万多发。除了这3万发，还有很多炮弹的炮厂，其实也产不出来。
就是这七八万的这个缺额吧，哈，你也不难理解。之前大家伙应该记得一个图啊，就是美国那个最老资格那个东海岸、啊、是哪来着那个炮兵厂、那炮弹厂，
哎，
就是有一个明显的看到那个炮弹铸造好之后，那个壳那个壳体，
哎，
冒还是红色的，
还烫的时候，
还没退火的时候，
哎，
一个个出来那个场面，
嗯，
当时那个新闻底下配的图说什么年产十，如果这个厂能够完成年产量150000发的计划，啊，什么
就月产10000多嘛，
啊对、
哎，
将成为什么哈、啊、美国什么什么这厂子里头什么排名第一的什么什么，
哎对，
我一看哦。等于是一个月产个12000-13000，
嗯，
你就成全美第一了。
对，
那你这美国这一年的这个量大概也就是3-4万，
啊，
那你看果然如此。
嗯，确实是这样。
就是那个威尔克斯巴黎厂，
啊，对对对，
从这个
威什么玩意儿
啊，这个厂子从南北战争产到这个现在，
对，老牌
子，是100多年的老厂子了啊。就这个事儿呢，就最后呢，你会发现，因为他这个东西还不是这个 GAO 这个单方面提的，还有说是这个赫格塞斯亲自过问的，谁呢？是美国国防部监察长办公室，DOWIG。就这个办公室，这个比起这个美国问责局不问责，但是这个办公室如果查出东西来的，可能是要问责的。
就是刀这个嘛，这哥们儿不也是某种刀给部
啊？对
啊，是就是听命于赫格塞斯刀给部，
那是一个国防部直辖的一个问责部门
啊。尽管我们讲刀给部如今已经成为历史的尘埃啊，马斯克已经不这个两耳不闻什么政坛事，一心只为大火箭了啊。但是呢，现在来看的话， 刀给部的运行证明了一点啊，有一个听命于你的这么一个刨根问底拦不住啊，作为一把刀子还是很好使的。
是的，
而赫格塞斯现在来讲的话，他现在需要是尽快动这个刀啊，把矛盾转嫁出去，让国会看一看，我不是奸臣，
哎，
奸臣另有其人，
没错，
我不过是在捉奸臣的路上被这些奸人反咬一口，
哎，给绊倒了
啊，对
啊，那这事儿绊倒，那木棍也不是我自己放的呀，
可不是吧？
那你想着2023年的时候，那合同
Joe Biden 会痛的这个人，
你看又回来了
啊，对啊，
因为现在是这样子，就是在这个厂子这儿啊，这个厂子的事儿是属于完完全全坏掉了，就是 4.69 亿美元投下去，一发炮弹没产出来，厂子还舔着脸跟你说啊，那什么，再给我点钱，我一定能把炮弹给你搓出来。陆军急了，在25年的8月份说这个事儿就这么算了
啊，你看这就是为什么这个事儿能拖到现在才爆出来，
就是说
陆军都想算了，
就是工厂宣叫工厂停工了，我不追加进一步的投入，但是之前的钱就大家审计审计就完了，
就当这事没发生过。
哎，就是你想象一下，这个
国有资产流失啊，同志们，
就是，
对吧？
这个确实是没有资产流失啊。这个，但你就要想啊，这些钱、这些任务，在当年打到这个火急火燎的时候，说白了都是军令状啊。
在巨大的那个当时被称之为什么？大家伙称之为什么？圆舞响或者什么什么什么、
啊、
这个东西的时候，
嗯，
觉得漂没个3-5亿不叫个事儿
啊。对。
但在现在原武总金额大幅缩水的今天，
嗯，
你这3-5亿就不能不叫个事儿了。
对，尤其是你这个厂子，就说的还是一个也是吃相问题。
原武是别人的事儿啊，你嫖没就算了、
嗯，
现在补库存是自己的事。
对
对，包括你说，吃相问题就是你花了5亿，答应月产3万，你如果月产1万，那还不错。如果你月产5000啊，至少有弹，
月产3000你干活了
啊，这个就是产出来了、
嗯、
啊，那我事情做了
啊
啊，
月产30，
哎，
你每天还能干活，
对，
一天一发吗？
对，然后呢零儿，
对吧，
对吧，零儿啊，零儿、啊、这个是
零吗？
啊，对
啊，到永远的零这个地步吧，就怎么说呢？
就是上海，我叫铁香的，可以，
就是所以这个事儿，我就说到现在也差不多了。
嗯，
啊、就是证明了，就是原无想这个东西异化到今天成了一个什么样的样子？
没错
啊。
当然了，反正这个账上呢，现在大家对于炮弹的需求其实就已经麻了。
嗯。
相比之下呢，哎，无人机，哎，无人机导弹这些东西成为了这个核心了。
那就要说一说我们讲的这个什么啊，什么九龙拉关这件事了。
哎、
就是故事划分两头，
嗯、
一个是九龙拉关啊，这个泽连斯基跑到这个北约峰会上，
嗯，
这个白俄罗斯他也没打，克里米亚这个早盘大登陆他也没登陆。哎，我这里提一句，这个上期有人问。克里米亚早盘登陆是什么情况？说这个英国人给乌克兰人凑了4000条小艇，然后呢，能从这个奥德萨一路这个坐船到克里米亚。
等等，这个小艇是个什么艇？
就是它有这个100来海里海潮，能放几个人？
就是某种当年的海狼艇，就当年国民党特务
啊，
对我大陆就渗透的时候，
啊、
就是摩托艇
啊，那冲锋舟呗，
就冲锋舟呗，就是、
比那强点，
比那个强点，
遮蔽的那种东西、
啊。对，然后呢，这个续航力可能什么发动机啊，这储油稍微大点。
因为毕竟前一阵乌克兰干另外一个抽象艺术嘛，
嗯，
无人艇带机器人登陆那个事儿，
对
啊，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什么无人装备搭载无人装备登陆嘛，什么？
对对对，这确实是一个很抽象的东西。
嗯、
就这个东西呢，特别适合沙皇报我们首长，那你说有什么用吧？没什么用。
嗯，
所以说呢，在这两个这个大反攻计划都无疾而终以后，
嗯，
毕竟这个巴格拉吉昂和这个诺曼底啊，都是1944年的事儿。
此处省略若干字，关于为什么这次这个什么，别洛韦日奇谋又失败的原因。
嗯、
对
对、啊，
这个有空这个可以讲，甚至可以拿到付费啊，我这捣个乱啊，
行，
开玩笑，付费不会讲的。所以说呢，到这个北约峰会上，他又找了一个新活，什么呢？九国反弹道导弹同盟，
就是这话听了什么什么。什么几国共同反对大气核试验条约
啊？
念奴娇鸟儿问答，哎，不见前年秋月朗定了3家条约，还有吃的，哎呀饿了，
吐了，上了，也正好嘛，古拉是吗？也是东欧的美食，
哎，对对对，
匈牙利的，就匈牙利的呀，
啊，
那东欧都有嘛。
哎，上海有用的，有没有吃古拉什的馆子？
有空我带你去吃。
行，
很棒
啊！行，
南斯拉夫的，我跟你讲。所以这个南斯拉夫这古拉什先不谈，然后呢，这个九国反弹道导弹公约呢，大家这个一开始觉得啊很嘚儿，后来呢一看这要干什么更嘚儿了。
是
要这个，因为到这里得提一句啊，最近这段时间，这个俄罗斯啊，气急败坏，轰炸基辅啊，狂轰乱炸，
把格雷厄姆都给间接干死了。
对，然后这个主要的打击兵器就是弹道导弹，
就是伊斯坎德尔和金斯坎德尔。
对，
他们现在这个按照这个美国人的推测嘛，俄罗斯年产700发伊斯坎德尔这个在起步，然后加上伊了这个
朝鲜人300发，
300发，大概1000来发。
嗯，
哎，然后到7月8号的时候呢，这个乌克兰那个就是加电频道就说了啊，告诉大家一个不幸的消息啊，昨天晚上那29发这个弹道导弹，我们尝试去拦截，跟那个锆石较了会儿劲，然后因为跟锆石较劲没拦住锆石，所以后面伊斯坎德尔我们为了省钱就不拦了。
就这样啊，现在锆石成了一个是乌军文宣体用于拉仇恨的东西。
嗯
啊，为什么我们今儿拦截别的，小到无人机，大到坎德尔，为何拦截他们效果不佳呢？
嗯，
因为万恶的俄国人用锆石了。
哎，
真的，下一步你这么说哈，因为万恶的俄国人是真输了
啊, 对
啊，我们的爱国者全拦真输去了，没拦着啊。
于是呢，这个泽连斯基在这个爱国者字面意义上归零的这个情况下
啊,
啊，然后呢就说了，说我们要拉上整个这个文明国家，
哎，
啊，就是这九个这个欧洲国家，
嗯，
要研究一个叫弗雷亚。
啥意思？
弗雷亚 啊，咱们一个护肤呸，这么一个这个反导的这么一个，
什么是护肤？
我快，下个月叫杰尔音了，我跟你说，
一看就没给这女朋友买过那个化妆品啊，就是叫弗雷亚的这么一个反导系统
呀，真是
啊，这个反导系统呢对标 I 三
啊，
而且呢以后要在乌克兰造。泽连斯基还定了一个这个大指标，
啊，
说了啊，12个月内啊，这个弗雷亚就能在乌克兰下线完成制造。
好像那个弗雷亚是又是一个什么古代传说中的一个什么玩意儿名字哈，
嗯，
不重要了。但我记得他大概意思是要产一个类似于人民的爱国者这种东西。哎，他很好叫什么人民的武器啊，什么玩意儿那种，
就是第三帝国呗。
对，
啊，
你想那期我们讲 FP7
啊，
那就是人民的 F300 嘛。
啊
对
啊，是，
就是要在5V55的壳子里安一个什么欧洲人整的这便宜制导件，
哎，
能确保什么单发对坎德尔拦截率
30%啊，对，
这样吧，四发就120了嘛，
四发120
就能稳杀了
啊，是
吧？你是安300是四弹一桶啊，四弹一车，你
啊，就是啊，太棒！
就我们这边这个确实，就之后大家就去推测说这个弗雷亚是个什么东西
啊。
首先这个好一点的想法是什么呢？是这个就是欧洲的这种导弹的换皮儿，就大家都知道欧洲没有这个爱国者对标的，
就
不是
兹瓦赛灵啊。
还真有，就是说这个东西我查了一下呢，
啊，
包括这个底下人也说了，就是这个 SAMPT
啊，
这个东西。Samt 啊，这个法意联合研制的这
个
小工程，
啊，加速配器
啊，然后呢，它有一个这个对标爱国者3的型号，叫 Samt AG
啊，我记得
我记得 Dragon 啊，
嗯，
那个东西呢，就是展出过弹，展出过发射车，没展出过这玩意儿什么时候打过，
它也不便宜吧？其实
确实不便宜。然后呢，说这个东西呢，是欧洲现在就是手头有技术的情况下，最接近爱国者3的东西，
就有技术我信啊。你说它的那个性能指标可能是会有短长，我也信啊，
就会有短长，会有短短啊，
会有短短吧，
这确实跟爱国者三一比，那会有短短。啊，
那你说它能够做到什么？多么的价格上让泽子能够接受？这
就是让泽子在乌克兰以现有的这个工业设施啊，
能产
、啊，能顶住爱国者，能顶住天竺葵，顶住伊斯坎德啊，
嗯，
啊，不怕 FSB 和老乡泄密。
主要是后一句啊，
对，
这太难了，
因为 FP7 那个厂子，因为老乡泄密的原因，让伊斯坎德尔给砸了。
是，本来说今年要接什么第一个什么营，还是第二个营来着？那个 FP7 啊，
哎，对，现在就听起来好像，反正今年还有半年呢，且着吧。但是，就现在就是属于是，因为别的不一样啊，你说 FP 系列啊，产的什么无人机、巡飞弹、弹道导弹这些东西。其实大家都好办，因为那个东西
都能理解，
就是那玩意儿是一个比较说白了叫技术水平也比较低，而且它是一个主要系统就难在这个弹上，
嗯，
就是主要系统难在制导件，制导件是进口的，
而且我听他的意思要什么，要尽可能的不那么依赖这个你的目标指示雷达，
嗯，
他的意思是无论给你提供目标指示的是一部传统的 30N6 就是 R300 400系列墓碑雷达，
哎，
还是一个北约的梅皮系53梅皮系65爱国者雷达，
嗯，
还是一部什么别什么雷达，
哎，
他的意思要尽可能兼容不同的雷达，
万物皆可导，
就这个其实有点难度哦，因为导弹与雷达的这个我们数据接口这一块其实是有点，
在技术上来说这非常的具备前瞻性了，
对对对，
好好讲啊，就是 因为他就牵扯到这种北约常年会讲的什么共同作战图像啊，包括这个所谓的导引里边，就是整个导引目标信息啊，它的这种通用的这个算是一种通用的这个语言啊，类似于这种东西的构建了。
而且呢，确实如你所说哈，现在你说一个乌军的大型地岛阵地，它的首要敌人是 FSB 和老乡。
嗯，
我们说弹还可以打游击，雷达这个东西一旦要是坐地了开机了，那老乡的 FSB 不定啥时候过来了。
没错
啊，
就尽管说这个就是基辅长期活着这三门 MG53
啊，
在这个防空就是俄罗斯的打击几次以后，发现自己的这个导弹啊没有这个能够摧毁加固掩体那下的这个53的这个本事，就算就拉倒了。
嗯，
所以呢也不怎么打。但是呢对于这些什么发射架之类的就脆弱多了。
所以说现在就属于是一个乌克兰人想通过这个办法九龙拉关之术啊，然后呢让那现在问题来了，这九个国家对于这个项目里头他们关心的更多是我能挣多少钱，
哎，
从这个项目里。
没错。
因为说白了他们并不是怕哪一天什么坎德尔增程型什么真书砸我头上，他不怕这个事儿。
至少在这俄乌冲突没结束之前，
他不怕这个，
他不怕。
嗯，
就是这九个国家呢，从这个军事技术角度来讲啊，这个掌握一点反导技术啊，以前这事儿，但凡是就是 EU 开头的这个合作武器啊，尤其有法国人掺和进来的情况下，顽皮操的居多，这个活来的居少。
对。
如今这事儿成了一大事儿了啊，毕竟这个大家又可以共同反俄了。
嗯，
大家还是想趁此机会啊，就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把这个弹道导弹反导技术这个难点给追一追。因为现在中美俄里头，就是你现在欧洲的就是防空导弹技术落后中美俄，已经落后到一个时代了。就你现在中美俄拿出来的主要打击兵器你一个拦不住。
嗯，
这得上哪说理去。所以你就是说欧洲人有这个动机把这个反导联合起来拾掇一下。但是啊，从这个泽连斯基说要在本就是乌克兰本国生产弗雷亚开始，这事儿就太抽象了。
因为你看啊，现在在乌生产兵器又成了一个政治正确。
没错。
我们讲今年乌克兰大选大概率是要进行了。
对。
在这种背景下的话，泽连斯基需要体现出我们越打越硬越战越强的这么一点。
就泽连斯基作为一个这个就是国际援助全是我自己凭本事要的、这么一个政治生态位。
对。
这个生态位必须稳啊。
你想扎卢日内的不利因素是什么呢？他是从英国回来摘桃子的。
啊，对。
啊，他的立场是拉倒吧，差不多得了啊，如何如何的。
那停火最好了
啊。
对。
就是现在我们说扎子一回来，泽子跟他也算是隔空这个算是隔火或者隔空这个互呛好几回了。
对。
现在来看的话，泽子最大优势叫一，我一直在基辅这儿抵抗着啊，我呢短暂几次出国访问都是立马回来的。
对。
先别管你扎卢日内去英国当大使是怎么个事儿，你在客观上啊，你就是在伦敦享清福了啊，而不是像老子这样躲警报的啊。现在呢啊，在是不是要本国生产武器这个事儿上，你还是觉得哎呀这东西能在这个欧盟生产的用来不得了呗。啊，毫无远见啊，毫无常识，
没有底线
啊，如何如何的、
是乌克兰民族利益于不顾。
哎，就是这个话、
哎、大家这话都一套一套的。
当然了，我得补充一点哈，对于今年乌克兰能不能大选这个事儿吧，大概率可能话说有点
大概率不行，
有点大了啊、
哎、
就是因为这个事儿反复说，就是第一、论时间，乌克兰该大选了，
早该大选了。
但是啊，论情况啊，就是泽连斯基如果说选举情况不成熟，那就真的不成熟，
就给你取消了，
啊、
就扎自己白回来了。
哎呀，就让
对吧？
对，所以这里提一嘴啊，这个妖物无履的故事，
哎、
这个真的是可以提一嘴，这事儿太抽象了，
我这给你发的那天早上。
对。这个事儿呢，一开始就是有一天，就是这个乌克兰这个就是充满了梗和425团、啊，并列什么乌军最有梗部队的幺五旅。
嗯，
这个旅的上一个梗是25年1月份的时候贡献了2000逃兵。
嗯，
然后因为大家都知道乌克兰的逃兵一般来讲就是阵亡的这个同义词。
这个旅应该是法国人培训那个旅吧？
对，就是安娜旅嘛，
嗯、
叫什么基辅安娜旅。然后呢，这个旅的这个梗，别的旅报逃兵都是死了，这个旅报逃兵是真把自命一样跑了。
那你看法国培训的吗？
法国培训的吗？学这个
逃也是法国培训的。
然后呢，说这个旅长呢，但是怎么样，这幺五旅是跟红军城战至最后一刻
啊，是
字面意义上战至最后一刻。
对，
于是这个旅的这个旅长呢，前几天哎莫名其妙没了， 一个中校
消失了，
消失了
啊！
消失了两天以后呢，在基辅被抓了。被抓是为什么呢？说是啊、哦，后来查出来，说是他派遣了手下两个小伙子，一人递了杆枪，
嗯，
过去打死了几个人。
打死了俩小伙子，
打死了俩小伙子。
这个事儿的起源是什么呢？说旅长的老婆呀，怎么事儿呢？跟这俩小伙子爆发了言语冲突。
就是基辅的一个街区里头
啊，
平日这个摩托轰鸣的在这炸街。
嗯，
有一天这个旅长老婆当然还在基辅待着呢，啊，觉得这个炸街这个差不多吵烦死了。
啊、
我丈夫是这个中校旅长，我、
啊、
跟你白吃白吃，
不保家卫国呢。
对、
啊，
反正呢就跟这两个这个小伙子带着这个街坊邻居骂了一顿。
啊，
骂完以后呢，反正这两个小伙子对这个旅长老婆出言不逊。
是，
就是。这斯拉夫的这个常用语言就出来了，
什么老太太
对、
嗯，
然后呢非常生气
啊，
是这个什么怒从心中起，恶向胆边生，就告诉这旅长了。
哎
旅长说呢，哟，还有这个小伙子在基辅敢惹我老婆。
第一，基辅还有小伙子，适龄的小伙子活蹦乱跳开机车炸街，
嗯，
抓起来。当兵去，
然后基辅还有汽车可以炸街，
那不是那
机动车也是很重要的一种载具啊。
摩托车是吧？摩托车不到前线冲锋去啊？你这搁后面炸街。
总之派了七卫队，
一开始先找 TCC
啊，
结果 TCC 说这事儿我管不了，
征兵处
啊。然后他说啊，在乌克兰这种地方 ，TCC 管不了很正常。你说基辅留在现在呢？
啊，有关系？
哪个不是有关系的、
啊？
行，那我自己解决。
就没想想是什么关系？
对。
嗯
你没想到是什么关系、
哎、
这里关系很重要、
啊、没有关
的
啊。
然后呢这个找了两个这个过命的弟兄啊幺五五旅的叫
亲卫队嘛。
亲卫队、
啊、
去那儿打听了一下、
嗯、
毕竟基辅一个街区里天天炸街这个什么姓名是谁啊
都认识
时间地点人物、
嗯、
很容易打听出来。
没几个
开盒了。开盒出来以后呢拿着两把枪
嗯
然后呢一开始想给人抓走结果呢人是这个宁死不屈啊
拒捕
啊棒棒两枪打死了。
他俩那个摩托车的车主啊是这不俩小哥们吗他有一大哥那大哥名下是这俩摩托车所以呢就是顺藤摸瓜是找这个车的登记车主本来先把哥仨一块崩着了结果只崩这哥俩
哎
这不活了一个吗那活一个不让枪 啊立马报官了报官一弄好嘞这家人的家事清楚了这哥仨的老爹啊前一阵子阵亡了而且是预定要报批授予乌克兰英雄的，
嗯，
就是
大典型。
一个是这个，这就是一开始从那个24那天就守基辅，
对，
一直守到什么号称击毁了两辆俄军坦克，
嗯
啊，这么一个这个乌克兰英雄，
对。
所以这两个机车男啊，就是这个炸街男，
人能为啥不被征兵呢？
他是烈属。
啊，功臣之后，
对，烈属之后，
忠烈之后，
忠烈之后，
这个叫什么？征兵处管不着。
结果就是呢，你这亲卫队
TCC 为什么不敢管？他们不敢管。
结果你亲卫队只查了说这仨摩托车归谁管的，也没问这小家到底什么情况。
嗯，
啪啪打死了。得嘞，您这要一查，谁下定的？旅长下定的。
嗯，
得嘞，于是旅长就叮咣摁住了。
就主要这俩吧，他也这个没有做什么犯罪什么预谋
啊，对，
就开着个车，
嗯，
然后上街，然后过去把人打死了，
嗯、
然后他开车准备回幺五五旅
啊。于是遂被擒获，擒获就交代了嘛。
然后反正旅长呢也跑了以后、
啊、
跑回基辅以后呢，被抓获了，
就是
抓获以后就交代了。
旅长还非要说我有不在场证明，废话，我们当然知道不是你开枪打死的，
对呀、
啊，
那你找人打死的。
嗯，
反正这事儿呢，现在引发了这个乌克兰这个国内讨论啊，有一好事儿。就425团最近不是反攻嘛、
啊、
反攻那个第聂伯比的罗夫斯克、
嗯、
啊 ,425 团那个抽象故事这个没人管了现在大家都在看这个幺五绿
大家对于什么嗑药啊什么拘禁啊这种、
什么17个什么壮丁门口埋地雷啊这种、
啊、是
就不管了、
啊、
确实这个乌克兰就已经打到这个地步了我认为啊你说让这帮人去大选那选啥呀、啊、选个鸡
就是属于是乌有乌的混乱
俄有
俄
的
洛赫
洛
赫们、
啊、对
前是这样啊是俄海军一艘训练舰啊从波罗的海开到北方舰队
嗯
就是搭载了包括俄自己的包括说有这个哈萨克海军非常亲的非常离奇啊
嗯
里亚芬舰队嘛
哎
啊以及喀麦隆海军
哎呀
这学员们啊
冻死了这
喀麦隆这不感受一下吗大夏天的
啊
这个折磨非洲这个学员也算俄罗斯传统了
到了北摩尔斯克一靠港大伙一看哦这个训练舰平平无奇、
嗯、对
但是一看哎 在栈桥的另外一头是一艘现代级驱逐舰，
哎，乌沙科夫海军上将
啊，
这个
以前的那个叫无畏啊，
对啊，这个你看这怪奇怪的，一条这个 Supermani 啊，又叫无畏，又叫乌沙科夫，
是啊，天跟基洛夫似的，
对啊，又是基洛夫，又是1155的，
对，但是这个船呢，就是
这个船呢，去年年底就退了，
2025年12月退役，
哎，就。已经退掉了啊，
嗯，
因为大家也知道在俄海军的现代级就属于本来就很稀罕，
对
啊，然后这个因为蒸汽轮机的这个在航情况其实也不怎么样，
就这个船23年升地日的时候还开放，然后还搞了那个主炮试射，
对，
但打完之后又开始停航了，
嗯，
停到25年拉倒了，
是
啊，就不整了。但是我们也知道俄海军一个船从退役到拆解那又是一段时间，
嗯，没错，
船放码头上，于是大家看见这个船，
哎，
啊，除了圣安德烈旗不挂了之外，
嗯，
啥都一样吧？哎，不是，
哎，
在直升机的甲板上冉冉升起的两座小炮塔，
哎，
熟悉人民海军，特别人民海军小艇的人一定熟悉，
嗯，
61是双25舰炮，
嗯，
原型是苏联的 2M3 型，
对，
25毫米舰炮，
是的，
那不用说，这不可能61式
啊，
指定是原装的，
嗯。
就这两门人操的25舰炮，其中有一门还没有炮管，
对，
只有炮塔，
是
大概率可能是炮管还在什么
没拾到好，
对，
哎，
我们说啊，现在的乌军无人机飞到北莫尔斯克已经不叫个事儿了，
技术上是可行，且经常有叫偶尔会有的，
会刷到这种东西吗？
啊，
你说我退役了打我干什么？对不起，乌军无人机不管这个，
嗯，
能打你，能炸出响来，能炸出火，炸出烟，我就打你。
那对
啊，再说你退役船没人消防更好了。
那是，
所以呢，哦，我们的退役船，你的失击力呀，啊，你的 AK-630M 啊，甭管他活的时候能不能打无人机，
嗯，
你死更不能打了。
那电都就你船上连电都加不上。
对
呀，
啊，
哎，对。
反观25舰炮啊，新能源啊，
那是
环保。啊，完全靠这个什么啊，这个类人生物啊，进行
俄罗斯人说
了，就是怎么讲，这个叫什么，啊，这个装填方式手搓，嗯，啊，这个动力来源手搓，
手摇，对
啊，对吧，啊，手搓啊，
环保，
而且六一双二五有一好处啊，就是它这个不在安装的时候不太用在乎，比如什么枪架啊、炮架需要与后坐力统一轴线，
对呀，啊，它是那个什么，它是上下双管嘛。
对，我这里要说的就是那个著名的这个米
二
四，
米
二
四
那个
雅克 B 42.7机枪
那个转轮
啊。那个黑的绿皮科技，
就是怎么说呢？我还是这样说啊，就是因为在港口里你放这个炮呢，那逻辑其实挺好理解的。就是一方面是你就像你说的，就是你死了，你退役了，人照样砸你。
对。
第二个其实是对于港口来说，港口防御的时候，其实大家也都很明白，你是北莫尔斯克作为黑这个北方舰队的这个
大本营
了，
大本营
就是他的防御显然不是说叫啊各舰啊这个自扫门前雪啊，是不可能是这个样子的，他一定是某种啊体系性的这个啊防护，然后在这个体系性的防护中间呢啊就涉及到一些对传统的高射炮火力经常有的什么交替掩护啊护这个火力的这种啊各个方向的补全，那在这个事情上呢，嗯，25毫米炮啊，很显然和什么 ZU-232 和什么德什卡一样，是作为一种就是有就是不管在哪里放几门啊，把这个火力系统配系给它补全了的这么一个东西。
而现代机我们知道啊，
嗯，
因为它的飞行甲板位于全舰的中部，
嗯，
位置比较高，对于传统的火炮防控来说射界良好，
哎
啊，
嗯，
还蛮适合作为一个我们说什么浮动炮台在这放。
因为这个船其实它现在的状态就已经基本上接近于一种浮动炮台，就它有几个好处，装在这个地方比装在陆地上有几个好处，
高，
第一个啊，射界更高，
嗯
啊，这个打起来更开阔，
甚至有一定浮角，
有一定浮角，
嗯。
第二呢，这弹药呢，管怎么样啊，藏在一个正经的前驱逐舰身上，
嗯，
防护能力呢，比这个在路上的什么一个小的什么小房子呀什么的要强一些，
是，嗯，
啊，这话说很飞。第三个，机动性会好一些，在港口里面，根据需要，这个船可以在不同的泊位之间，你虽然动不了了，
尽管被拖航也是航，
哎，找人拖了啊，
嗯，
来回的机动啊，到这个各个位置上，就是在码头上停，在泊位上停，
嗯，
啊，作为一种这个防空火力的补缺都可以。
这也是为什么呀，
嗯，
虽然波罗的海舰队名义上的旗舰是真正的
啊，
也是这个最后几条现代机之一，
对，
就是持久号，
哎，
持久号目前是不是现役，不同观点不太一样，
嗯，
有的人说啊，俄海军现代级全退了， 说因为持久号也停航很久了
啊，对。
但是在今年三月份，俄罗斯海军博物馆，
嗯，
听好了，俄罗斯海军博物馆面向馆员讲座时，
嗯，
专门提到了持久号现在仍然是波罗的海舰队旗舰。言下之意他还没退嘛，
嗯，
就死船也是旗舰吗？
那死船也是旗舰啊，意思是，那么十九号，我们想在波罗的海面对乌军无人机袭击，那是袭击过的啊。
对，
十九号估计是，哪怕他在港底也不出海了，可能也要考虑在他那个反正也没啥用的直升机甲板上，加点呗，反正25炮全额是很好划的。
就是毕竟这个时候就变成什么？为什么啊？这个他。划拉出来的是25炮，因为海军嘛，
嗯，
对吧？海军划拉25炮，这不是很合理？
而且是25炮在俄那种什么边境警备队、一巡逻艇上，
对，
大量的25炮。
而且在很多就是本来25炮在这个苏联时期是在一些这种辅助船上，
是
啊，作为一个零碎的炮或者是大枪，
大量生产
啊，就往上一装，
产到1984年
呢。对，所以呢，就是现在会有什么呢？就是仓库里有大量的这种25炮，
嗯，
然后呢？处于一种其实也不好了。
你想为啥那艘这个乌沙科夫上的俩25炮、
哎、
有一个没炮管的？
没错，
估计就是原炮塔上的炮管子检验一番不敷使用。
对，然后呢那怎么办？
从库里调呗。
找两根别人的炮管子、
嗯、
你瞅两根能用的。
嗯，
这事儿有点像什么呢？就是又开始我讲一些这个古早烂段子好了，简单的说，大家都知道这个婆三大佬当年说过啊，这个这个叫八幺五型啊，这个星座级的这个第一条船啊，两大笑话。第一笑话是啊，这个排水量6000吨啊，最后算出来是5994还是95，反正哄堂大笑、
嗯。
第二件事情是什么呢？因为这个船的经费呢，有一分算一分啊，主要都用在了这个电子设备上。一毛钱给自卫火力都没有、
嗯、
然后这个船，而且呢因为考虑到电子侦察嘛，本来也不是这种就是所谓的就是它是作战行动，但它不是那种武装作战行动，所以船上好像没炮也没关系。但船服役了以后，哎，海军的这个首长们一看，哎，这么大一军舰一门炮都没有，这不行吧。于是乎啊，到仓库里去啊，拨了1个37炮啊，2个25炮，说白了这都是报废的炮塔，就是扔在那里的啊，然后洗洗晒一晒、
嗯、
先给你插上啊，手支箭就是这么对付下来的。
对、
所以这些炮塔估计也就是这样来的啊，然后这个反正你甭管啊，插在炮塔上啊，用人操聊胜于无吧，只能是聊胜于无。你好在它没有火控，而且吧，就对于苏联来说，苏联因为相比于我国比较早的在舰炮领域走入自动炮时代，所以真的这种到处可以拿来插的炮它好像也就只有这个25炮。
对，
因为手、
嗯、
手操这个叫什么手摇37炮这种东西，它
波十一的早退役了，
就是早就退役了、
嗯、
而且这个最后残留的一点炮也已经肯定是不
退役了。而且波十一你需要操的人还多呢
啊。对，
这个 2M3 25炮的话，紧急情况俩人就能用。
紧急情况下，极限情况下一人用也
啊，但
激发也可以，
那倒是太极限了
啊，
因为你那个俯仰和那个什么高低还得有人摇着呢。
没错没错、
嗯、
所以呢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但反正你看、
嗯、
前一阵子大家还记不记得陆战俄乌战争陆战打得很厉害的时候，大家说的那个所谓分体式驱逐舰什么的
啊，对、嗯、
其中就有马特拉布啊扛一个这个
双二五
炮，
是这个是解决了这个分体是驱逐舰里这个防空重大难题的那个马特拉布。
是的是的，就是这样一个东西。所以反正哎呀，就是你看到他也很感慨，
就可能俄罗斯人也在感慨啊，早知道啊，就是23年那段时间就不把这些鬼东西啊这个马特拉布拖前线去了，搁现在搁到后方防空啊不死那么多这个炮组啊多好啊，
有钱难买早知道，
是
就是这么一回事了。
是的，那、
嗯、
行，最后我们来说一说这个
我军
的几个导弹吧。啊，
就是最近在那个 052D， 包括说那个海军的试验舰支队，
嗯，
他们在这个一些个演习画面当中啊，包括055啊，就是曝光了几个不大一样的弹。
对，
首先是那个海红旗9B，
没错，
它是这个弹确实有个新型号啊，但也不叫 9C， 反正是一个某种新型号的海红旗 9B 的改进型吧、
嗯、对，
体现出一个什么呢？我们对于现有的弹呢，还是想尽可能的在总体不大动情况下不断升级。
没错，
你想美国的标六，
嗯，
什么标六 block 一 EA、
哎、
啊 EB，
嗯，
标三 block 什么 EA EB 2A 这些，
对，
这很正常，
是
不能说一个蛋啊，从定型开始几十年不改。
那是日本人。
你像海皇第九基本型就没办法了啊。
嗯、
九基本型，我们说毕竟有历史局限性。
对
啊、
当年那你一晃也已经二十多年了。
这么说哈，
嗯、
大家伙如果比方的话，海皇七九和海皇七九 B 很像巨刀二和巨刀三的关系。
哎呀，也行也行。
两者都是被封在一个固定的水阀里头。
对，
但两者的性能已经大不一样了。
没错。
有点这个感觉，
这个螺丝壳里做道场啊，
也
以这个防空弹来讲呢，其实难度也不低。
是是是，
你想这个让我想起什么呢？红旗十六从 A 到 B 到最后这个 EF，
对呀，
也是说这个慢慢这个给它改上去的。
是，
事到如今呢，这个再去按照这个红旗九，你以红旗九 B 的这个水平，
嗯，
尽管放在这个它出来的年代是够用的，大概十几年前，
嗯，
到了现在呢，这种堪堪够用肯定不能满足这个舰队防空了。
对，
你要打击的目标呢越来越复杂，
嗯。
除了这个传统的这种什么这个比如说什么巡航导弹目标啊，你确实得考虑一些，比如说什么超音速导弹、高超音速导弹这样这种打击了。
就是你不能不把美国那些项目完全当个菜嘛？
啊，对。
或者说你得担心说什么哪天这个三哥开窍了，布拉莫斯真有二了。
反正就是各种高超武器是。
因为我们之前说了嘛，这个环中国布拉莫斯联盟这确实也形成了。
环南海这一块嘛，
嗯、
对。
对
你看哈，一个是我们讲面对这个强敌对手的压力。迫使改进，但其实呢，根据我的了解吧，他们改进海红旗九更大的动力呢，与其说是敌人，不如说是因为红旗十六系列。
嗯，
我们知道啊，红十六系列在不断的改进中啊，建设型也已经从红十六、红十六 C，
嗯，
包括建设更远的型号的都有了嘛。这些型号，因为我们知道，像零五四 AB 也在驱逐舰支队里头，跟驱逐里的零五二 D 零五五们一起服役及使用。
嗯，
那部队就有观点了，说，哎呀。你的海红九系列是远一些，但我觉得你在某些性能上，你不如海红，你不如红旗十六系列。
这话就是属于你虽然听着很气，但它有道理
啊。那于是呢，在不断的编测测测啊这种情况下，
哎，
那么呢，相关研制单位，我们讲啊，北京的二院、上海的八院之间，
嗯，
就会有一些互别苗头啊。我们知道，在这个编队抗击中，肯定是希望达成一个是多层防空圈啊，红十六主内啊，这个红九主外，理想情况。
但是俄乌冲突呢，又教育了我们一个道理，就是什么东西都得你拦，
对，
不能说你这东西不归我拦，我就死上
啊。什么如果弹到了内部了啊，什么这个。啊，红九就不行了吗？或者到远距离那个位置啊，十六不行了吗？
那不可能
啊，乃至于说是按照传统观念中、
哎、
啊，你红九的这个关机速度大啊，存速能力强，
嗯，
所以呢，你在这个末端的时候，你应该有更强的这个什么可用过载啊，如何如何？
哎，
但因为一些个原因，你的可用过载不如红十六呢。啊，这个时候的话，这种事情就会鞭策着你说是进行一个改进。
没错，
得说啊，同时有九和十六这两个系列是国之幸事，
那是好事
啊。
对，
不然你会觉得有红九了，再往后有红九 C 了，
嗯，
你能够一坑多了。
对，
那我干嘛还要红十六啊？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是会导致一个什么东西呢？就是叫一损俱损，一荣俱荣
啊，你也成这个什么的标准系列了。
你得说啊，这里还得提一句红九 C。红九 C 呢是一个能在坑里头实现 ESSR
就是一坑多
一坑
多
啊，这个类似部署模式这么一个弹，这就使得呢传统上红九 B 的这个一些这个功能被分摊到了这个一坑多的这红九 C 上，
嗯，
那你对于红九 B 剩下的这个就是高端远端啊，这个高速这些目标这个打击性能那就更高了，
嗯，
你得跟这个红九 C 拉开一点这个档次差距，
九 C 档次也非常高，
嗯，
九 C 确实档次也非常高，根据我最近的了解，九 C 这个弹的这个什么你说什么脱靶量啊，这很多指标也属于是比我绝对不是一个什么中国版 ESSM Block 2能概括的东西，
这又或者说就是 ESSM Block 2在这个首长嘴里还是挺厉害的
啊。问题在于是，那如果他要是这么厉害的话，你倒是惨的，对不对？
首长呢，就是最后的九 C 呢，跟这个怎么说的，是一个满足了首长说，我既要啊 ESSM， 然后呢又要这个传说中一颗四代或者三。
反正怎么说呢，哈，就是九 C 是一个非常适合那个现在你拿去跟乌克兰人讲。刚才我们谈到的嘛，这个什么弗莱雅什么防空弹的这个东西啊，价格也不是很贵啊，效能很强
啊，
也没有跟美国供应链没有关系啊，这东西非常适合。
然后这个打出去以后，大家都能制导它，
哎，
对吧？
也
真的
啥都行了啊。
是
好，那我们接着说鹰击十八这个事儿，
嗯，
叫 一开始我们看到这个全黑色的鹰击 18A 的时候，也是一斤，
对，
一开始以为是光线问题，
嗯，
都在反复看，它是在升空后的各个角度下均成一个黑色，
很均匀的黑色，
对，
啊、
黑不溜秋的。
尽管我们也无从考证它是从055上什么时候打出去的，
嗯，
但是呢，参考论文啊，我们对于给鹰击18这种，包括更早的83这一代，
嗯，
进行一些个隐身改进是很早的事情，
对。
没办法啊，再按照我们的料敌从宽观点，你像美国海军，他们通过 E2D 就12力预警机，
嗯，
实现的我们说，超地平线探测能力下，
是。
你像处于巡航段的鹰击18，仍然是一种跟巡航导弹一样容易被发现的目标，
没错。
按照这个我们自己的料敌从宽观点来看，
对的啊，就觉得你在火箭助推之前加末端加速之前，
嗯，
那你不就是一小飞机吗？
对呀、
啊，对吧？
或者说你就是小巡航弹嘛？
啊，对，
标准的我们的一字形弹衣啊，
一字形弹衣，对对对啊。
后来你一看啊，美国人不其然也整了隐身战斧这种东西，
是
啊、就是像这种哎传统构型的巡航弹加个涂料这个事儿，尽管我们说哈，并不是说加了涂料。你就能够跟什么
万事大吉
啊你跟158系列，
嗯，
包括跟我们自个儿的鹰击 18C 是真正的我们说是一体化构型的隐身巡航弹。
但对于一个亚音速啊，至少在这个相当长的一段时这个飞行过程之中，亚音速的这个弹来说呢，
嗯、
就一方面亚音速我强调就是你这个隐身涂料其实不需要考虑太多的什么飞行中间的这个性能啊，这个什么烧蚀啊这些问题，
嗯，
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它是最直接的方法，
嗯，
就属于是我刷上去以后，我能够立马的啊，把你的这个 RCS 降低多少多少，
能让你的 12D 晚发现，
嗯，
就很重要了，
没错、
嗯、
啊，压缩你的发现距离啊，就扰乱你的这个拦截的模式，
嗯、
包括说晚发现的过程之中啊，因为我的这个 RCS 的这个表面状态不一样了，
嗯、
所以给你增加这个误判或者是增加你的这种研判的难度。
你会认为打的是陆攻型的鹰击 18C,
哎，
那也值了。
也值了，
嗯。
是。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讲嘛，现在说这个隐身这个除了被动的啊，除了主动的电抗之外的话，被动的这些涂料还是要考虑的。
嗯。
就是电子干扰加上说是这种稀薄涂料、
嗯、
稀薄材料是能够综合使用下才能够起到说让敌人扰乱判断的作用。
对的，
就是一发弹啊拦截起来，如果难度增加到一个比如说百分之几，比如说一个很低的一个个位数。
嗯。
但是呢你以这种饱和攻击十几发弹打击这种一两个目标的话，那这个东西啊，那就不是三发弹，
甚至于在你的这个弹，这个在你的这个弹幕之中哈、
嗯，
就是有涂的，有没涂的，你会觉得好像都涂上，大家 RCS 都小一点会好一点，不，有的有，有的没有哈，还能够可能会就扰乱一些它的这个拦截，
也是一种欺敌之策、啊。
对对对，啊、
就总之我们讲嘛，在别看现在我们讲有15、17、19、20。
嗯
啊，这些个新反潜弹了啊！
对，
但是呢，对于上一代弹药的改进，一直是我们常在做的事情。
没错，
别说18了，你看鹰击83，
嗯，
最近你看054A 部队哈，发射鹰击83时，基本都是那个弹头下方带有一个光学探测窗口的、那个
已经是一种高级的复合制导了。
是啊，都、
嗯、
是这个行味飞弹的这个、啊、影响。
四，
你一定要讲
这
个。这
种东西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它能对于这种陆上目标有一个非常好的打击效果。
就毕竟我们讲，你有了一个红外摄像头之后，你的使用灵活性那时候变强了嘛？
没错，嗯、
就好比之前那期我们讲国产化哈尔九也是，
嗯，
你说国产化哈尔九它一定有什么彻底不能替代的作用吗？也不是那么一定，
对，
但它多了一种打击手段，
嗯，
啊，最近我也才知道哈，它的型号名字不是叫没有什么鹰击29那么抽象，
嗯，
它还是一个非常传统的鹰击，我们常见的几个数字系列，
嗯、
还好
是吧？
就
正常多了、就是，
正常的几个机载型号序列，
就是这个按照顺序来，叫按照顺序来，
对对对，还好，
还在谱系里面，
对，还在谱系里还好，不是没有在那跳号跳的那么邪乎啊。
就是确实大家知道有鹰击12啊，有鹰击18，中间缺的现在有鹰击17是吧？
啊，
17和19是吧？
啊，不是机载小的嘛，什么83啊，什么这种88，
哎，
88，
从那个这个方向，
然后后面什么91、98、98
中间这个数字里头，
中间这个差的更远啊！
啊，是吗？
你要中间好几个这个，你想这个现在有98了， 啊，有912，
就不要细不要细说它是多少。
对，
啊、
我们的意思就是它是
属于那个系列里
的这
个
串儿，你什么什么293，
你不要企图你不要企图给读者们找答案的机会，
就
是
吧？
哎，这不
十几个数，你们猜去吧。
你答一会儿，你们下播就知道了。
哎，就是啊，这个你看，我们从这个啊，我们从这个啊，这个哈乌就开始说，咱不管这个啊，
反正就是这些东西就属于是因为。氮这个东西，所谓的老型号其实是两个概念，一个老型号是指纯纯的老氮，
对，
就是这发氮啊丢进仓库里啊，然后呢，20年以后拉出来，你还是你，这是什么老？这是什么呢？这是所谓一次性军队常见的装备思路啊。你比如说台军
是
啊，台军这发标尔飞弹、
嗯、
啊，今天买过来啊，装到这个仓库里面去，20年以后出来啊，塑料是塑料啊，这个弹翼是弹翼，就还是它。但对于解放军这样子的状态，就是所谓的老弹，其实更多讲的就是老型号的弹。
嗯，
而老型号的弹本来就会存在所谓在逐步的每年的年度的这种采购、生产、使用的过程中会遇到什么消失性伤员这样的问题，而在这个过程之中，部队提出的一系列的这那那的修改意见之中，有一些啊觉得什么投入少啊，成效好啊，益处大啊，这个什么什么什么这个等等的这种东西，就会被哎嘎嘣一下吸收进来，
是
啊成为一种就是有的时候甚至于就是他在那种所谓的那个教材里边都不会特别明说，他就只是给你意会一下，说有这样的有那样的，你知道就行，
就有所变化嘛，
有所变化啊。但反正呢，他在战斗效能上啊确实是提升的。
那说到这个有所变化哈，最后再说最后一个东西，那就是昨天在南海舰队自个儿公众号发布的运九反潜机的新图。我们讲啊，这次公布的运九反潜机跟93阅兵的就不太一样。它在那个前机身下方和那个尾部下方多了两个天线罩。就是你一看就感觉是啊，相比过去的那个阅兵那一款又这个凸起变多了。你想一般天线对应的设备啊，你别管是什么设备，给人感觉一定是与这个对潜作战相关的嘛，
是
朝下的这个天线嘛。
对。
无论如何呢，从运8反潜机到运9反潜机，是在这个这个飞机的框架难以大动的情况下尽可能换瓤子的成果。
没错。
从这个雷达，我们说从过去是那个下巴雷达，
对，
下巴内部纯机扫雷达，变成了我们说在机头那一部是能转的有源针。
没错。
这等于是尽可能的扩大探测范围。
是的。
同时又把这个外形给修了修，降低阻力。
长得更像一个标准运输机了。
对对对，或者像一个客机啊，如何如何的。然后呢，在这个飞行控制这一块的话，过去我们说运8高新飞机呢，在其他用途高新机的时候吧，它的操纵问题属于是能够接受，但对于运8反潜机这种大量的飞行剖面是贴近海面的情况下，
就是反潜机其实是一个操作要求很细腻的，一个是高度低，第二个是你要投弹了，
你要投弹要盘旋。
就那天养鸡，我们在看那个
运8反潜机嘛，
运8反潜机丢那个反潜深弹的那个这个过程中，我们就是愣了一下，就是你反潜装备要投的那么仔细吗？后来一看，哦，你投的是反潜深弹，
是
深弹还是要仔细？
就是你说浮标可以说大概率的、啊，
就是浮标呢大概率，那个反潜雷呢丢下去自己找，深弹就是丢哪是哪啊，确实。
深弹的攻击半径是按链算的，不是按海里算的。
没错，海里算的深弹，
对吧？
型号就比较惊人了。
是，那得是什么核战斗部了？
哎，对对对对对，
就是它的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们一般讲，它的这个攻击武器，包括它的内部上这些设备，是应换尽换，尽可能把这个目前海航的岸基攻击机，对，岸基反潜机机队，扩到一个能接受的地步。
没错，
毕竟我们国家周边的潜艇威胁还是就这么大。
对，就是而且我们这样说吧，岸基反潜机这个事情，我们欠账就欠的还挺严重的。
对呀、运8基本型，不，运8反潜机基本型。一几年首飞的机型，如今来看很多性能就是凑合，
没错，当时就是解决有无，
对，
然后再加上什么呢？就是当时说白了想一想哈，你能当 P3C 使就不错了，就不错了，
是
吧？因为其实很多时候就是
还不如呢，
对吧？但是到了今天，那至少有些地方能赶上的要赶上，能超越的要超越，
就这么说。 我们讲一直说在运八和轰六这些大型的机上常见那个晾衣绳，
哎，
高频通气天线，
天线啊，
从背部连到垂尾那个，
嗯，
终于在运九反潜机上就取消了，
没错，
就改成了跟民航机一样的，
哎，
垂尾前缘，
垂尾前缘
那个天线，
啊，有一个天线，
好看不好看是其次，关键在于是降低的结冰概率，
没错，嗯，哎呀，那一讲起这个运八运九系结冰。
那这是属于是
大家有可能要
苦大仇深的话，
确实确实。
所以就是改新机这一块，对于这个机组们来讲，还是一个是感受到的，特别对于很多老机组，
嗯，
之前我们认识一个老朋友，他是之前从轰五那批最后一批海航飞轰五的人，
哎，
改去飞运八特种机，
嗯，
现在赶上我们说特种机的换代，
是，
那对他来说，这种操控的体验就真属于是一个亲身感受到了祖国航空工业的强大。
那，
哎，
是
你说这个俄罗斯人那帮开N-22的啊，他哪开过这个东西？
对，是是是啊，就是无论如何，叫做我们这边在这个大型机平台都很清楚啊，
嗯，
那个大型喷气式平台还属于是一个想想得了的状态下，
哎，
那么能把这个N-12平台改到目前这么一个地步。厂家属于是一个尽力了的状态，
非常努力了。
基本来说呢，用户去厂家那儿调研多少次之后呢，啊，也得承认，
啊，
行了，不错了，啊，可
就是我认你的努力
啊，就
对
对
对,
对，认可认可，这么些年啊，
是
无论如何改成这个样子啊，你说现在还能够卖卖什么哈萨克斯坦，
是
啊，挣挣什么就原版运八钱，
对
啊，就挺好的，
没错。
至于现在这些特种机型号，就是。不理想，
嗯，
但是呢，因为现在来说，保障体系这么些年也建立起来了，
嗯，
尽可能把他们战斗力发挥出来，
哎，
包括很多人提到的，
嗯，
能否实现一个那种一个运九反潜机带几个翼龙 X，
哎呦，这种是怎么讲？是一个在运九反潜机研制的规划中间，
对，
是一种很好的，因为大家中海航展上也看到这些，
就是24年航展，
哎，
翼龙 X 嘛，
嗯，
对，就是翼龙到这个海洋监视型号的时候，
是是是，
大家可能想了会有这么一种联合作战，
它有一个反潜套装，
对，
带浮标。
没错，哎，
还带圣诞那个机，你记得吗？
当时
是室外
那个翼龙叉那个构型，大家还挺喜欢的。
它有一个机，然后呢，它室内呢有一个大的展板，
哎，对，
向你解释这套系统的使用。
嗯，
因为大家都说嘛，那个反潜机在使用中间最大的一个事情就是要长距离续航啊，以及这个续航之下的这种人员的这种就精力的消耗和这个作战能力的不下降。
就是翼龙 X， 那么它最不怕这个就是这一点。
没错
啊，大续航啊，人员消耗这一块。
对
啊，那么。理论上说，如果是这套系统磨练好的话，
嗯，
就运九反潜机处于一个相对安全的位置上，
嗯，
进行一个指挥，
哎，
包括说，甚至可以说，我把声纳浮标先丢过去，再进行一个粗查，然后我回来，
嗯，
然后呢，根据这些粗查信息，哎，有点不对，
对，
这个时候待命的翼龙 X，
嗯，
你过去再丢一轮，
哎，没错，
让你自己看去，
是
啊，
对，
这样的一个模式，我觉得。当然了，这都属于纸上谈兵，
嗯。
慢慢来的话，我觉得我们是有条件实现这个有人跟无人协同的岸基反潜的。
我觉得就是，而且因为这事情，
就是无人岸基反潜这事儿吧，确实大势所趋。
而且我们现在也确实面临着一个什么呢？因为反潜毕竟是一个，传统来说啊，是一个耗费精力很大，但不一定能够反出什么的一个事情。
反潜是摸鱼嘛？
对呀，啊。那么摸鱼这个事儿，最好别让人来摸鱼。让塔去摸鱼，
就是人在关键的时候来看一眼它是不是鱼。
对，
但是摸这个事情啊，不是就
你想摸这个事儿，有的时候它不是按小时算，它按天算的。
对，以天算，然后呢，以这个以十几架次的这个飞机，
哎，
啊，在一个
上百个人呢，
以一个广域的区域里面来看，然后对，因为。大家也知道这个东西就是反潜机，有的时候它里面这个复杂程度跟预警机似的
啊，
所以。你想象一下吧，就是在一个海域里边啊，像当年的这种什么 B17 一样的东西，当然有那么一堆，对人员的牵扯，你上百个人之后，一个场站就没了，
就干这件事，
就干这一件事了，
嗯，
啊，那对于这个海军来说，对，在防御作战、反潜作战中间，确实要只好如此，
嗯，
但这是最好的方法吗？
得还得说哈，我们现在能够这么建设哈，
嗯，
也感谢一件事，
是
就是强敌这个往澳大利亚这个奥库斯这个计划呢，推进的比预想慢，
嗯，
他如果推进的比预想的还快的话，我推测这点玩意儿就是不等验证成功。就得是尽快往一些装备
先赶上去了
啊！你现在看，奥库斯要到2027年，
嗯，
才能把第一批的这个伏击尼亚派过去。
哎，
而且现在能不能派过去，我看还很不一定。
大够呛，大够呛。嗯，
你想现在关岛，
嗯，
四个洛杉矶，一个伏击尼亚， 就这
兵力，就是现在这个我们老上这个美国人 啊，这个兄弟六人啊，这个六剑下天山，一般来讲就四个洛杉矶，一海狼，一弗吉尼亚。海狼呢，因为这个种种原因，
你这一个海狼都要在这儿太给面子了。
对，这个一个海狼呢，因为种种原因长期处于缺边状态。
对呀、
所以扛线的就是四洛杉矶加一弗吉尼亚。
然后我们说达尔文港的四个弗吉尼亚如果到齐了。那自然是威胁的翻倍或者不止翻倍。
嗯，
但是这四个弗吉尼亚，我们想啊，现在不落个四还有两条艇没交出来，
对，
在试航，不落个五头两条艇开工三四年了，
对，
没下水。
而且达尔文港的这个条件吧，说白了，要停那么多弗吉尼亚，你仔细想想，头还挺大
啊。是是是，所以给我们磨练我们的反潜体系呢，还有一点不那么充裕，但是呢。还够我们去见缝插针的时间。
那对错啊，
弗吉尼亚吓人呢，
见缝插针，大海捞针呐。
反正希望到那个时候啊，咱们有一个很好的应对方式，
到时候能听见更多这种斗法传闻。
哎，是的，行，那
现有的斗法传闻吧，以后再说。哎，
现有的其实也有一些有强有弊，都是好事。
对
对
对
啊，
行，那今天的这个茶会就先到这里。
嗯
啊，这个我今天早上又问了一波蜻蜓。啊，关于这个付费，
他不着急吧？
他们有一种啊，最近全是世界杯啊，缓缓再说啊。
行，讲苦硬啊，
哎，好，
昨晚这事儿啊，讲硬啊，
哎、
这个事儿、啊，
图斯令
啊，
对对是，
哎，讲这个英国人、啊，
我差不多得了，差不多，
一切一比零、啊，
刚刚击沉贝尔格拉诺，哎，一比零
啊，
然后多少谢菲尔德，多少大西洋那个运动
者，
哎，二比一，你看
完了，这是
啊，结论是梅西是非，梅西是超军旗。
好、哎，所以梅西是法国人是吧？
对啊，助攻嘛，对不对？
对啊，行啊，那行吧，
英国人回去找法国算账吧，
全对上了，
全对上了，全对上了啊！这个你看，如果这个账输掉了、
嗯、
啊，那个谁，英国首相就辞职了
啊，
也对，啊、也
撒泼，
哎，
对、
啊、对对对，好的、
嗯，
那我们这一期的茶话会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
拜。
拜
拜。